弟兄姐妹平安。真的感谢神，天气这么越来越变得越来越暖和，大家心情也就格外的舒畅哈、看起来都阳光明媚的，真的是对于我们的每个老年人都有治愈的功能哈、神的阳光这是照歹人也照好人，每天在我们中间给我们力量，空气这样无廉价的阳光、空气和水来给我们，我们真的是这样的来感谢他。那最近我们今年我们知道我们教会的执理事会为我们的教会定了一个目标，今年的主题这个主题就是建造属神的家，也就是建造属神的教会。那我们也回顾我们教会，真的是神这么多年带领我们教会，曾经是波士顿地区历史悠久，不是说最早的一家，也是真的是最早的几家之一哈。历史从 Chinatown 最早施老牧师从 Chinatown 搬到这边来，那我们对 Boston 地区周围的几家大的教会，他们的创立牧师呢，他们的主要同工也都多多少少的都曾经在我们这些教会服侍过哈。然后我们真的是这个神的有带给我们不一样的带领，让我们用5万块钱买下这一块这么大的一块会堂。回顾神的手带领在我们教会里，我们不时也联想到说我们教会今后要往哪里去哈。我们看到好像我们弟兄姐妹看到最近几年到动起起伏伏哈，我们的人数也就是这样，好像在人数看来我们也不是很多哈，反而是其他周围的大教会更多了。那我们一起都在弟兄姐妹，我想跟我们一起都在思考说，那我们的教会到底是不是合神的心意，我们来这个教会是为什么。我们教会也看到我们有各样的缺乏，各样的比如我们现在还没有牧师哈，还没有主任的牧师哈，那各样的同工各样的事工都是我们弟兄姐妹兼职的同工们的，有在职场上上班的呀，同工们他们在兼职的做，所以真的是看到说好像神的手一直在这里，因为有这样一批哈爱主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来侍奉，他们的榜样在这里，是因为神爱他们，他们愿意把爱来留给这个教会。那神真的是在我们教会到底有什么心意呢？那有些弟兄姐妹他们也来了，也看一看各的教会，他们来了也去了别的教会看了，他们也会说哎呀，其实每个教会都有各样的不足，每个教会都有缺点也都有优点，那我们教会的优点呢，他们说我发现哈，你们教会出去的所有弟兄姐妹都可以是一个大能的基督的精兵一样，因为在这个教会被练出来了，因为各样的缺乏呢，这个教会被练出来了。或许神也许这个是这个旨意呢，让我们在这个教会里在缺乏的时候更多的来付出，在缺乏的时候更多的来学习怎样在缺乏中来靠近神哈。那今天这个主题也是我在回顾说神到底我们这个教会，你对这个教会的心意是什么。那第一个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教会是合你的心意的吗？那查遍所有的福音书哈，只有这一处提到是主耶稣基督亲自提到教会这两个字。那我们再一起来思考教会，主耶稣提到教会的时候他是怎样说的。好，我们先看一下这段话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经文的背景哈，我们可不可以再打起来哈，那个青山弟兄请你再打起来。我们从13节读到17节哈，这个是讲到背景。预备起，耶稣到了凯撒西亚菲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您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 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父亲是赐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恕你哦，就好了，我们就读在这里。另外一处经文，可不可以有可能我们把那个约翰福音的六章，这也是同样的一段对话，记录在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九到六十六到六十九节。因为我们看福音书，我们可以互相掺起来看，这样会看得有得到的更多哈。每一个这个福音书的作者，他们会选择他们所记忆很清楚的主耶稣的讲的话来记录下来，把他们都所有的都归纳在一起呢，我们就看到更全面的一个主耶稣当时那布道的状况哈。在约翰福音六章，我们可以从六十六节开始读吧，从六十六节读到六十九节，我们一起哈。从此他的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就对他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好，这个是这段对话记录在这四本福音书的两处哈。第一处我们刚的马太福音，第二处就是在约翰福音。那当时这个背景是什么呢？我们看约翰福音，它的记录的很清楚。他那时候说这段话呢，是主耶稣刚用他的七个饼和几条小鱼喂饱了四千男丁哈，就是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男丁之后，他又用七饼几条鱼呢喂饱了四千个男丁，不包括妇女和小孩哈。然后他讲述到自己如何是生命的粮。因为这他如何吃了他才能不饿，他和血喝了他的血才能不渴。哇，这个道理实在是深奥哈，这些人听不懂了。他们说这此道难呢，这谁能信呢？如果是中国人就该此道难，难于上青天呢哈。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不懂啊，耶稣是在用一个比喻哈。那他是生命的粮，可是这些人他们想的是地上的粮。他们说我怎么能够吃饱呀，我跟这个人当时是农业社会畜牧社会，我怎么能如果我跟随这个人的话，我就不饿也不渴，这多好的事情啊，我一直跟从他吧，看他这么伟大，这么有超然的能力哈，像一个先知一样，我们来跟随他，因为我们可以这样得饱足。这个人讲的这个话，可是主耶稣的时候说，我是生命的粮，你们要吃我的肉，你们要喝我的血。太深奥，不明白了，不明白了。那周围的人就很多的离去了，他们离去了。这时候主耶稣带他的门徒们来到了凯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哈，就是在马太福音那里边说的。这个卡塞比亚菲利比是坐落在耶路撒冷北部哈，它120英里之外的外邦人的居住区，那里的其实不是犹太人要去的地方，但是在那里耶稣带他门徒去到那里，他们要重新有一个安静的时间，来重新要他要带领他的门徒进入他的真理的更深的一步哈。他在那里耶稣问他的门徒说，人说我是谁？我们可以再回到马太福音那里哈，人说我是谁？他的门徒就会说，哎呀，你像是人家说你是施洗约翰、以利亚或者耶利米哈。那对他们来说，人家说你是的话，他们这个人家呢已经把耶稣看得很高贵了哈，因为他们的当时犹太人他们非常注重先知的，他们把这个耶稣跟这个先知等同哈，跟约翰啊、跟以利亚、跟耶利米这样他们等同，他已经觉得是高抬你了。但是这样的回答不是耶稣，不是主耶稣要的。他因为主耶稣不是说他只是像施洗约翰或者只是以像以赛亚要在救世主之来来的之前呢做开路先锋，因为他自己他就是救世主，他也不是指向耶利米先知， 他为圣城苦苦的哀求和祷告，因为他就是那个解决问题的唯一的办法。他这时候主耶稣问，无奈的问他十二个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呢？心直口快的彼得就说了哈，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十六节哈，在约翰福音那里刚才我们读到说，他说的是你是神的圣者。主耶稣这时候就为之感慨说哈，西门巴约拿，西门他的名字叫西门，巴就是儿子的意思哈，西门约拿的儿子呀，你是有福的。因为他夸奖，然后夸奖到说，因为你知道我父神的旨意，你说这句话呀是真正的顺从了父神的旨意，了解了父神的旨意，没有顺从肉体，没有顺从是那些像吃要只想吃饼得饱的人的心。他说这不是属血肉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因为主在这时候彼得对主耶稣这样的肯定，主耶稣就再往前道出了，讲出了他在神里蕴藏的更深一层的奥秘，就是主耶稣神对教会的心意。那我们可以在这稍微停顿一下，我们想，诶，为什么主耶稣在这时候会特别看重别人怎么看他呢？他在这之前不是都已经在水上行走，神也说，他们周围的人也说，诶，这是神的儿子呀，真是神的儿子了。为什么这时候主耶稣还又再一次反问说，你们说我是谁呢？为什么这时候他特别看重别人怎么看他？因为那个环境，因为周围的人听不懂道，他们已经离开了。因为很多的跟随他的人离开了他，因为他们想的是地上的事，他们没有想天上的事，想不明白天上的事，也不愿意接受这个看不见的一个属灵的事实，就是天上的事情，就是主耶稣要怎样成为人类的救赎。在这里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哈，我们打在 bulletin 上面，也就是我 bulletin 上面的第一点，就是真的是当我们肯定神的时候，神就肯定我们，在这基础上他会道出讲出他对我们更深一层的心意，在他里面蕴藏的更深一层的奥秘，带领我们的人生，带领我们的教会进入更深一个层次的开拓。神真的是看重，很看重我们对他的看法，在尤其是在逆境中，在周围的不信的人中来对他的看法。真的是我们，如果我们真的是能够做到，不管别人怎么说，不管别人怎么看，我们都真的是来仰望，来看到，肯定赞美我们的神，那是肯定神，神就会肯定我们。我们知道说在旧约里记录到一个挪亚的故事哈，挪亚他480岁，被主耶稣告知你要建一个方舟，因为这世人邪恶，你要建一个舟，要建一个大船，建一个大船，然后我只有你们一家才能够得救。480岁被报知，那个船现在的大家看那个尺寸哈，是唯一的，它的造型和设计哈，是我们所造船史上几千年来没有匹配的，一直到建到了最近的19世纪、18世纪的时候，我们才开始能够再造出这样相类似的船哈。那挪亚花了120年，造了这么一艘船。你想象当时周围人会怎样跟他说？一年360天，1天24小时，他造了120年。你想会当时周围的人会怎样说？走过来，走过去，看着挪亚和他的儿子们在造一艘偌大无比的怪物。哎呀，诺亚先生，你在干什么？我在造船。你造什么船呀？这么天气这么好，你造什么船？因为神告诉我要造船，要审判这个世界邪恶。没有，去吧，你真的傻昏了头了哈！你想当时的人会怎样笑他？当时的人就这样不理会。造了120年，诺亚抵挡了120年别人的冷嘲热讽， 造成了这艘奇异的船，造成造完船的那一天，当天雨就降下来了，神的审判来到了，那个船的门被神从外面关上了，只有他们一家和神所要的动物们在里面。世人就这样的被惩，邪恶的众人们被惩，被得到了神的审判。所以真的是弟兄姐妹，我们想到我们有那永活真神的话，我们有属天的粮，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作为我们属天的生命的救赎，我们不要小看这样的应许，不要小看神做成的，靠着主耶稣基督做成的，在我们永恒的生命里不一样的工作，救赎大工哈。不要小看周围人对你说，不要小看好像我们是少数，但是就像我们中国人说，真理实在很多的时候是在少数人手中，因为真理只有一个，只有那唯一的真理。不要让人说哦，基督教你们怎么这么排他，哦，别人你看别的教都包容嘛，你的神我也信，大家都是神，我们来一起，这不是世界大同就很好了吗？可是没有，真理如果它是真正是真理的话，它一定有不可以包容任何一点的伪善，任何一点的假冒。这就是真理，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大功，耶稣是我们的拯救，耶稣他的身体是我们的饼，他的血是我们的可以喝的，我们靠着他能够再进入，我们有不一样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属天的，我们不是属地的。说到这里，我们讲到，我在想到说，其实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也是类似这篇信息的时候，我也跟神在祷告说，神啊，你到底怎么看哈？怎么看这地上这一群人哈？就是我们来聚集在你来敬拜你这群人，你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哈？你看这些人好像也在很忙碌的在忙碌各样的事情，也包括教会的事情，你怎么看？那主耶稣他对我的，我觉得他告诉我的心意是这样子，他说首先哈，你看哈，我是造天地的父，我是万物的主宰，我造了这么多的美好的事情来让人来享受，我也造了人，因为我是他的父亲，我爱他。但是很让我痛心的呢，这么多的人他们不认我，他不认我当是我的他的父亲，他们迷失了，他们被这个世界各样的物质所引诱，各样的这样的骄傲，他们不再回来称我为他爸父，我极痛心。但是我看你们这些称我是阿爸父的人回到我的家里的孩子实在是宝贵，我实在看你们是宝，至宝至贵，你们是我眼中的同人，你是我眼中的手上的明珠，我实在的是爱你们，你们是我的宝贝。好，我们可不可以请大家这时候跟我们旁边弟兄姐妹拉下手说，你是神的宝贝。你是神的宝贝，对吧？我们都是神的宝贝。第一个，我们是神的宝贝。神接下来继续说，我看你们真的是神的宝贝，但是如果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我的宝贝，你知道我爱你们每一个人，但是如果你们能够在家里面在一起的时候还彼此相爱的话，互相关怀，互相爱护，在这个冷酷的世界，悖逆的世界里，你们来抱成一团，你们来彼此安慰的话，我的心就得到了极大的宽慰。你们要和睦同居的话，是和睦美，多么善啊！这是我，也是我极大的一个心意，极大的安慰。好不好，我们再请我们跟旁边弟兄姐妹说，我们要和睦同居，成为神的安慰。我们要和睦同居，成为神的安慰。我们和睦同居，成为神的安慰。 再下来，神继续说，你们知道，当你们和睦同居的时候，你们爱的带着爱彼此来和睦同在一起，来彼此扶持的时候，世人就看出你是我的门徒了。这时候我愿你有我的心与我同工，看到这些世人的流离失丧，跟我一起来传扬拯救的福音吧，来一起来与我急我所急的，想我所想的，因为这是真正的是你也爱我，爱父的，我们就愿意有父的心。神邀请我们来与他同工，来即想他所想的，来扩展神天国的国度在地上，这就是神在下面的一个旨意。好，我们可以跟弟兄姐妹再一次握手说，神要使用我们与他同工，神要使用我们与他同工，神要使用我们与他同工。好哈，我们不要忘记这三个次序。首先神说，你们是为宝为贵，我看你们极为宝贵。第二个神说，当你们和睦同居的时候，就是我最大的安慰。第三个神说，你爱我吗？愿你们来和与我同工，来去传扬我的福音。一二三哈，就是有次序的。当我们没有做好看不到自己的身份在神里何为宝贵的时候，我们做不出第二个，我们看不到别人周围的人多么可爱，我们看不到周围神也看他们何等的宝贵，我们做不出和睦同居。当我们做不出和睦同居的时候，我们的所有去外面做样的各样的宣教事工就失去了果效，因为世人看不到主耶稣在里面。你传扬的主耶稣又是谁呢？你的榜样又是怎样呢？只有我们已经很有好这样的有次序的，当我们做好了前面的一和二，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做好第三，也就是神的事工。在做神的事工的时候，我们可以再一次不断的来反问自己，主，我还在跟弟兄姐妹和睦同工吗？我还知道我在你心中是实在的宝贵吗？我们再一次来印证我们的一和二还有没有在我们的心里。好，一二三，因为这是神让我们生命的长进是这样的，整体的我们一起的长进。好，我们有的时候或许太多的时候，我们好像外面看到一个更多的愿意看到做事哈，我们不做事好像就是没有爱神，但是神真的是看重我们和没有和他的心意。我们的教会有没有先和他的心意在他的里面被他宝贝，我们的心有没有更爱的心来彼此来和睦同居，这时候我们才能够更多的来走出去为神来传扬他的福音。好，我们知道在启示录中也讲到很多，主耶稣讲到了很多的教会，有批评的也有表扬的，批评的居多，表扬的不很多。那菲勒刀菲教会菲勒刀菲教会是主耶稣最为赞赏的一家教会，他们主耶稣说对他们的评语说，因为你们越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所以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们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你们既忍受我的道，我必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们免去试炼。弟兄姐妹们，你们觉得末世还远吗？各样的灾荒，各样的地震，民攻打民，国攻打国，那时候你们就知道末后的日子快来了。马太福音，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说了，弟兄姐妹们，在这末后的日子守住我的道，守住我是谁，守住我要你们所做的事，守住爱神爱人， 守住在这最后的末后的时候来与神同工，来让我们在末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神也会保守我们免受试炼。好，这是我们大概要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只有两句话哈，我们来大家再一起读哈。我们那个今天的经文在马太福音16:20，18节哈。我们一起来哈。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好，我们就其实就先读到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一句话就也够我们思索很多。这是主耶稣第一次提到教会这两个字，我们或许会奇怪说，诶，怎么门徒没有问什么是教会啊，这个词头一次出现哈。我们回去查考一下圣经，其实他们当时犹太人对这个字哈，他们并不陌生。教会这个字呢，希腊原文就是那个 ecclesia， 其实就是一个，它的指的是 called out community， 就是蒙召之人的聚集。所有的希腊人他们在一起来讨论政事的时候，他们聚集在一起，他们就叫他们自己是个 ecclesia， 他们是个教会。然后他看到犹太人他们在一起聚集从事宗教活动的时候，希腊人也说这是一个 ecclesia， 这是一个教会，这就是一个教会。所以这个教会的定义在门徒心目中并不陌生，它就是一个蒙召之人的聚集。用在我们身上，就是神召我们，召我们这些人的成为神的认神为父的人的聚集。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就是教会，不是建筑也不是场地才是哪一个教会，而是这群人的聚集才有一个教会。当然场地和建筑都会帮助这些人更好但更有效的聚集，但是这不是目的。神要看重的是一群人的聚集。然后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好，我们再可以看到这个磐石又指的是什么。磐石，我们知道彼得耶稣给他起的名字呢，基法彼得哈，他的名字有是石头的意思。那这个但是呢，希腊原文它又是一个小的石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信主了之后，我们都是一个小的石头。就像是彼得自己写的书，他那里说，他说你们来到主的面前呢，就像是那块石头，就像是那块活的石头，要被主建造成为灵宫，属灵的宫殿，神的圣灵居住在我们心里。我们是被建造成我们一个灵神居住的所在，你们每一个人都是石头。所以这个里头并没有高举彼得的意思哈。我们也可以从教会历史回顾彼得在教会的创造历史过程中，并没有有那么杰出高过所有其他使徒先知们的贡献。所以这磐石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神自己。因为他这里用的不是那个小石头，希腊原文不是用的是 Petros 这个小石头的字，他用的是 Petra， 是大石头的意思。那这个大石头是什么意思？也用在指什么呢？在我们看诗篇，你们一次一次的看到说，耶和华你是我的山寨，你是我高台，你是我的磐石，是我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这个磐石指的是神自己。在这里主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磐石上，就是说我要把我这些蒙召来称我为父的人来一起建造在我这个根基之上，是主耶稣的根基之上。什么是主耶稣的根基呢？就是主耶稣他自己来世的目的，他来到世上是为了拯救，他为让带领这些人重新能够认识到天国的道路，因为他是给我们的是真理，他带我们的这条道路来通向父亲，只有通过他才能认识到父，他是这条道路。他的在十字架上的定受难是成为我们的救赎，因为当一个无罪的人被这样定死的时候，就有赎罪的功效。主耶稣 复活更是神的大能，他能够拿彻底的战胜了死亡，让我们重新对死亡和阴间没有惧怕。他复活再被父接上高天，在差遣圣灵的时候，又是神住在我们中间了。这是神他来世的目的，他的来世，他的来世就是为了成就这个拯救，让我们指出通过天国的路，让拯救我们脱离这些黑暗，让我们进入他所给我们的光明的道路，并且能够拆宝贵师来，每一天来宝贵师，圣灵的宝贵师来每一天来带领我们。所以我们教会，主耶稣说了，我们的教会要建立在建造在神，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身上。这是主耶稣第一个讲到教会的时候就讲到这个根基的问题，我们的教会要站稳在主耶稣基督的根基之上。这个根基我们都知道哈，根基非常的重要，就是说如主耶稣要建造把教会建造在根基之上，就是一个比方说，如果说教会是一个建筑的话，那这个建筑的 foundation 根基就是我自己。我们都知道一个房子的根基很重要哈，如果我们去买房子一定要请最好的 home inspector 来查，而且花很多的时间来看这个房子的地基哈，根基有没有打好，因为这个地基没有打好的话，上面再漂亮也就很快就会风一吹雨一打就会衰退。就像马太福音在马太福音7:25-27，主耶稣说的，你们看到凡听我看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就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是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就像是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水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厉害。所以我看我们的教会是不是合神的心意，我们先看我们的根基有没有站稳，我们在这里是不是来在宣扬主耶稣基督他是谁，我们在这里有没有宣扬他的所作，主耶稣的所言，神的所事，神的所言，我们有没有靠他的话去行。这是主耶稣对教会的第一个心意，你们的根基要打好。那另外一个意思呢，根基也就定出了房子的范围哈。我们根基一打，这个房子能造多大就出行了哈。当然这时候叫主耶稣指的是普天下的教会指的所说的哈。那这个教会是主耶稣的根基的是在这上面之上呢，我们在上面的各样的事工各样的建造，我们的规范我们的范围就画出来了。所以就有些弟兄或者有些朋友们来建议，你们的教会很大耶，可不可以建一个daycare， 在里面可以看孩子啊，周间可以看孩子啊，或者说你们可以开中文学校啊，你们可以做很多事情哦，好好利用空间。那这时候我们要思考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这些事工是为神而做的吗？当然如果说我们开 daycare， 如果说我们开主日学，能够带领人来更多的来认识教会的话，来认识愿意接触我们的话，很好。但是我们的现状怎么，我们有能力吗？我们看到我们的同工够用吗？所以 sorry 我们没有办法做，因为这个在根基有点在 borderline 的根基，不是主耶稣，不是在这个主耶稣宣扬主耶稣的所事和主耶稣的所行这上面，所以不是我们的优先次序排在前面的，不是我们的 priority。好，那主耶稣还讲到说，为什么这个他是这个看不见的根基的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因为建立教会也不是主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我再解释哈，主耶稣来到世上他有救赎，他有给我们指出天国的路，他有这样的靠着他自己一直在父行在父里面 这样荣耀的回到父宝座的时候，来父再应许赐下圣灵。可是主耶稣他们并没有在世上建立任何一家教会，反而建立教会的托付是在我们。早期是在使徒们，当时的先知们，现在就是在你和我。就像我们使徒保罗，他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他有很好的论述。他说很好，有没有？大家可以仔细看哈，一章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他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这是使徒保罗他由心的表达。衷心的表达，他说我现在要在受苦，我觉得欢乐，因为我是在继承神患难之后的一件大功，一件大事，就是来建立教会。我觉得来建造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也是在补满，在继续耶稣基督患难还没有完成的事情。我可能知道保罗的一生，他几经忧患，几经挫折，他在水里被船翻，被人用石头打，最后一直到被送到监狱，最后将被在监狱里死掉。他的一生受尽了苦，他也是学富五车的哦 PhD 啊，现在如果我们说来是 PhD 名家出身，可是他看中了这条道路，看中了这个真理，他就愿意为这个真理来付出他的一生。他要在欢乐中，在患难中，他觉得欢乐，他要在肉身上来补满耶稣基督患难的缺陷。我们也是耶稣基督被托付的哦，也是来建造教会的哦。我们的 labor， 我们在这里的劳工，都是主看为宝贵的。都是主看为宝贵的，因为我们在继续主耶稣的救赎大功，就是建造教会，来建造教会，更多的来扩展神的国度，拯救灵魂，带他们指出他们天国的道路。这是一个伟大的托付，真的是也需要伟大的付出，像保罗那样。但是这个托付是在我们身上，神愿意使用我们来完成他这个末世的托付。在他来之前，我们就是要在这个托付之下来付出，我们来努力。好，这是我们要看到的那句，这是这个今天我们看的第二点，我们教会要站稳在这根基之上。我们知道我们的根基是主耶稣，我们要完成的也是主耶稣所在世上还没有完成的。接下来我们再看，我们从阴间的权柄一直念到最后，好不好？一起来。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好，主耶稣讲完了这个根基问题，建造在磐石上，马上就有一个委任，马上就有一个马上就有一个伟大的这个呼召，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个他指的是什么？当然是教会哈。我要把教会建到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教会。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这里的你是谁呢？是彼得自己吗？你在天上地上释放了，在天上也要释放。我们再看这句话，我们翻到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节，同样的话再一次出现，类似的话。好好好，就这样吧。好，我们一起来读哈。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所以这里把你换成你们了哈。我们看到主耶稣的心意，其实还是对教会而言，他是要对这些蒙召之人的聚集，这是一个聚集的人而言的。我们这些人，他要付给我们的权柄，在地上捆绑，在地上释放。这个教会阴间不能胜过，天国的钥匙也要给教会。我们的教会被神赋予了伟大的能力。好，我们来一点一点来分析。第一个，我们有胜过阴间的权柄。什么叫胜过阴间？这个胜过阴间是耶稣基督是自己成就的，因为他已经被无罪的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就有了赎罪的功效。他到了阴间，拿到了阴间的钥匙，战胜了死亡。当他天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就彻底的击败了死亡的权势。因为当我们始祖犯罪的时候，我们都被定在伏在罪下，我们罪的工价都是死。我们死后，我们的身体是死亡，我们的灵魂要进阴间。但是因为主耶稣他自己为我们死了，他拿到了死亡和阴间的权势，所以死不在我们身上掌权，阴间不再成为我们灵魂的归宿。因为主耶稣战胜了死亡，战胜了阴间，他也把这个权柄给了我们，我们也就可以战胜死亡，我们也可以胜过阴间。我们的灵魂不再是下阴间，我们的灵魂要去天上与神同住。这就是胜过死亡和阴间。那教会也被主耶稣赋给这样的能力，我们来宣扬主耶稣的话，站在主耶稣的根基上来传扬主耶稣的话，我们就可以救别的灵魂，救灵魂免脱离死亡，脱离阴间的权势。因为主耶稣把这样的权柄给了我们，主耶稣他有管理死亡和阴间的能力了，教会也就有了管理死亡和阴间的能力了。我不知道你们对阴间的概念有怎样，有没有真的是很觉得确实禽兽哈？我看到一个这样的牧师的见证哈，他在有一位牧师，他在没有做牧师的之前呢，他也是一个同工，在教会很好的基督徒。他说我就一直我也很侍奉，我也很为主努力，可是主啊，他跟神这样的祷告，他说，主啊，可是我对这个灵魂下阴间这个概念哈，好像不是那么确切的把握，好像可有可无的事情，求你给我这样的负担，求你来给我这样的看见，让我知道有你的负担，因为我真的是愿意来以你的心为心。那果然神就给他看到了，有一天他在神给他看到了这样的异象，就是在一些灵魂在阴间的状况，他们在那里苦读，他们在那里愤恨，他们在那里被煎熬，然后大喊着说救我救我，可是没有办法，已经都太晚了。一些哀嚎的声音撕裂肺腑，他说让我的心灵被震撼，就像我们这个路加福音十六章那里写的那个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拉撒路是个乞丐，那个财主因为他自己奢华，他也不连续穷人，最后下了阴间。他去了阴间之后，他说拉撒路啊，我在这里又渴又干，你能不能来给我一点水？可是拉撒路说不行啊，亚伯拉罕抱着拉撒路说不行，我们这里有鸿沟相隔，我过不去的。然后这个财主说，那你可不可以去告诉我的亲人们，让他们不要再按我的这样的状况来行事，因为这里实在可怕。亚伯拉罕说该给的话都已经给过了，就要看他们能不能行，话已经都讲过了，就是看你能不能把守得住。主耶稣的启示也给我们都讲过了，给这世人所有的拯救的救赎的起大功救赎的信息也已经讲过了，世人能不能把守得住，我们能不能把守得住。真的是阴间真正是有，阴间真正是一个可怕的地方。我在这里 就在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也斗胆哈、啊，我也说，神啊，求你让我看看为什么有阴间，什么叫死亡胜过阴间。我就带着这些经文，我就去睡觉了。结果半夜就半睡半醒之间，就有一个声音，一个像很幼孩像小孩一样的声音在喊着：“救命啊，救命啊！”把我吓醒了。我说是谁啊？赶紧一看，我的小 baby， 他没事，可是那时候他也哭起来了。我就把他安慰他，我让把他哄到，他又睡着了。可是我又这样回去，半梦半睡之间，然后又这个声音又出来了：“救命啊，救命啊！”我的心毛骨悚然。我说神，真的是你要我，真的是这个信息吗？你真的就是让我看见吗？我怕，我不敢再看下去了，就这样吧，我已经知道很可怕，真的是很难受，受不了的，这样的哀嚎，阴间。但是神给我们的权柄，让我们胜过了阴间，有主耶稣的心智吧，真的是来问他，与他同工，救灵魂出阴间，救灵魂来脱离死亡的权势，神已经赋给我们的能力。神靠着圣灵赋给我们的能力，当时他说，这个主耶稣在这里用的词，马太福音那里用的词是：我要把怎样怎样，我要把权柄送给你，我要把钥匙给你。那时候他用了一个"要"字，我们还要注意哈，因为那时候他讲这话的时候还没有。是什么时候有了呢？是他升天之后，在。使徒行传那里耶稣说，你们要在这里等候，要聚集，因为天上的能力还没有来，你们要在这里继续等候，我的父会差遣天赐能力给你们，这样你们就可以去给万民做见证。那这个能力是什么呢？五旬节来了，圣灵也来了，圣灵降在各位的身上，各位就放胆来传讲神的道。所以这个能力是要靠圣灵来支配的，是要能力是要靠圣灵来带领的。当我们越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我们的生命就更加的火热，更加的为神来摆上，愿意就心甘情愿的，不做反而觉得很难，亏欠一个求神的圣灵，真的是更多的在我们生命中掌权，求神来更多的来让圣灵带领我们一天的生命。这是神要我们给我们的权柄，神给我们的权柄，神也给了我们的能力，我们要活出来，在阴间救灵魂出阴间，救灵魂进入天国。那第二个能力呢，就是神要把天国的钥匙也给了我们。什么叫把天国的钥匙给了我们呢？钥匙，我们知道钥匙都是就是一个能力权柄的象征哈。如果你有了哪把钥匙，你可以有保险箱的钥匙，可以开保险箱拿到里面的宝藏。你有天国的钥匙，当然就可以开天国的门哈，可以邀请客人来，也可以邀请你所有爱的人来哈，来享受天国的宝藏。那我记得小的时候很渴望有一把钥匙，看到大一点的弟兄姐妹看到大一点的孩子们脖子上挂了一把钥匙，可以自由进出他的家里，就觉得很可慕，说哎呀他真成熟啊，这样被委付重任，能够自由的出入家里，就很渴望有一天那个脖子上也可以被爸爸妈妈受任哈，脖子上面也挂一串钥匙。那当然我拿到钥匙第一件事就开了门，看看那个糖抽屉里还有没有糖哈，看看里面有没有糖好吃。但是这个主耶稣，我们知道这个钥匙是不一样的，我们好像不配天国，但是神把这个天国的钥匙给了我们。神说你们可以带领灵魂救阴出了阴间，你还可以带领灵魂指引他们去天国的路，来让他们来支取天国的保障。我们的教会也可以将神属灵的丰富，在天国的丰富来给出来，来带出来。天国，我不晓得你在神里边你想要什么，你想要的是拯救灵魂的智慧吗？你想要的是带敬脉赞美带出神的同在吗？你想要里有 先知预言的讲道的能力吗？有先知预言的能力吗？讲道的吗？你要拿到什么呢？要什么？告诉你，父都有什么。父真的是宝贝，真的是父里那里都有，父那里极其的宝贝多。你要吗？大大的开口，神就大大的充满，因为天国的钥匙已经给了我们。因为神知道我们在为他的神的国度而努力的时候，他愿意给我们各样的好处，让我们能够更有效的、更好的来急他所急，想他所想，来做他心里想要做的事情。弟兄姐妹，不要不好意思哈，来跟神要建造教会的能力，跟神要爱心，跟神要耐心，跟神要盼望，跟神要信心，神都可以给我们，只要我们愿意去要。好，最后一节我们再看哈，就是我把这一句话单独来讲，就是凡就是第最后十最后一十九节十九节的最后一部分，好吧，我们一起来读。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都捆绑，在你凡你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节经文又有不一样的同神的应许。我们看到捆绑释放，地上和天上好激情澎湃，好壮阔哈。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在征战。为什么要有捆绑要释放？因为我们在征战，救灵魂脱离阴间是征战，带领人进入认识天堂是征战，我们在一起来维护神里的合一也是征战。我们要知道这是在征战，因为恶者不会放过，恶者他不愿意看到神在教会里得荣耀，他不愿意看到他所掌权的任何的生命丢掉，被丢在天国拿走，是要征战。我们大使命，神在耶稣基督后面主离世之前告诉了大使命，你们要奉门徒施洗，要奉我的名为他们施洗，将我们的而且还要传福音到天地极。这是在有形的事工哈，在这些有形的看得见的事工的背后，一个属灵界的事实，一个灵界的事实，就是在征战。我们或许肉眼看不到，但是灵界真的是有，否则就不会说，圣经上就不会说，当任何一个灵魂得救的时候，天上的天使，千万的天使都在欢呼，因为这是一个胜利。我们要征战，我们知道我们要耶稣基督大能的勇士，我们要跟神一起征战。以弗所书十六章在那里讲了，是六章十一到十八节这样说，你们要靠着主，倚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征战、恶魔征战。所以你们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而且还要成就站立得稳。用这个军装都有什么呢？真理做带子束腰，大能的勇士打仗一定要把中间腰束好，否则大袍子一甩被牵挂牵带很多哈，而且也被容被还有很多破绽。真理做带子束腰，公义做护心镜遮胸，公义 righteousness， 这不是神告诉，不是我们得到的公义，是神靠着十字架的救赎，神就我们认他为父的时候，他就掩面不看我们的过犯，我们就成为公义的。用公义的护心镜遮胸，因为撒旦会主用各种的这样的各种的武器来攻击我们，让我们觉得自己不配，但是要宣告说，我在神里面，旧事已过，全都是新的。 公义做之后心境之胸，又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子穿上。我们的走路，我们的劳作是要用为福音的缘故，为福音或者做那有形的见证，或者说那有说出来的见证，而且还要拿出信德的藤牌来，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你再看敌人在进攻哦，信德的藤牌就是 faith。我们用信心来宣告，神射过了各样的苦毒的箭，各样的不信的箭，我们来信德，靠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信神爱我们，我们信神拯救了我们，我们就可以抵挡他们所各样的谎言在我们的心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救恩的头盔，头盔头很重要，是神的救恩保护起来的。我们要戴好了，知道我们在神里，我们的生命是不一样的，我们是重生的生命，而且还要拿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这是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我们的圣有权柄带人出阴间，带人入天国，我们也是有权柄，神已经赋给我们这样各样征战的武器。我们的征战是要跟恶者，也是要跟恶者的作为，也要跟恶者他在我们的心中的谎言。那我们已经有委任，我们可以去征战，我们的样子就像是一个法官或者是一个执行官，因为天国的宪章已经颁布了，我们就按着这个天国的宪章来有付出，来实际的行动。我们还征战，什么叫我们在地上捆绑，天上要捆绑呢？地上释放，天上要释放呢？这天上又指的是谁呢？你知道吗？我们都有天使在看顾哦。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说，你们不是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我们是承受救恩的人吗？你有知道天使与你同在，天使在为你效力，因为我们的地位比天使还高过一等。我们的征战有天使与我们同工。在旧约列王记下面，列王记下六章哈，记录了一段以利沙带跟亚兰人带领那当时的以色列人跟亚兰人征战的过一个状况。那时的亚兰人真的是人数很多，大多到沙子一样数也数不清，他们惧战惊，一个少年人就惧怕。可是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着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果真开着少年人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火车火马围绕着他们。满山的火车火马是神的军队在与我们一同征战。我们有神跟我们神的军队与我们在一同征战。所以弟兄姐妹们，站稳了耶稣基督的根基，来支配神给我们教会赋给我们教会的大能，来救灵魂出阴间，带人来进天国，做耶稣基督征战的勇士，来扩展神的国度，让神的国度在地上，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好，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弟兄姐妹的勉励，感谢神的话。